约书亚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邓牧师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得胜的凯歌。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约书亚记十二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从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什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东的城，并击裂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第四节，又有巴山王噩，他是利伐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撒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击裂一半，直到西斯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第七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希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吉王。十二节，一个是伊基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比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荷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十七节，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西弗王，一个是亚伯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申伦米伦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基迪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哥印王，一个是德撒王，共计三十一个王。读经到此。
谢谢慧娟姐妹的读经。我相信基督徒熟悉圣经都知道，使徒保罗这个人，他被神选召做外邦使徒，忠心的到各处传福音，为主的道迫切，热心建立许多的教会，也栽培许多的同工。即使有时他面对困难危险，甚至逼迫、被诬告、被捉拿、被威胁，甚至知道自己不仅要寻道，但是保罗还是不退缩、不害怕，坚定勇往的向前。在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但是并不是很难过、很无奈、很悲哀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来说，而是接下来很兴奋、很激动、很激昂的唱出得胜的凯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用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那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不只是新约，使徒保罗他高唱得胜的凯歌，在旧约约书亚第十二章这里也记录了伟大的领袖摩西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约书亚他们得胜的凯歌。那以赛亚书，对不起，约书亚记十二章就记载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整个迦南地，在哪个地方杀了哪些王，那总共以色列人几场战争，在这章里面总结了神在约旦河西东两岸带领他的百姓得胜，也可以说为做接下来13章到21章他们分配地业作为一个准备。那这是摩西和约书亚的凯歌。那他们怎么得到胜利呢？不是靠他们自己力量带领以色列百姓，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让以色列能够得胜，最后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因此12章可以说是整个阶段性的总结，讲到摩西和约书亚两个阶段的战役。那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是在约旦河东杀了两个王，得了他们的地，并且把地分派给两个支派，那是还没有进入迦南，还没有进入约旦河西迦南的这个地方。那么第七节到24节，这就记录了约书亚在约旦河西打了几场战争，攻占了哪些地方，以及 一共杀了31个王。当然如果包括约旦河东，摩西杀了两个王，总共33个王。那约书亚第12章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是符合当时中东一带的习俗，当时他们战争得胜的一方就会把战争的成果用文字或者图画记录下来。那约书亚就是根据当时的习俗，将过去他们征战得胜所征服的这些王，按照他们败亡的次序一一的列出来，作为后世的参考，也以此见证神的作为。那关于约旦河东摩西所击杀的这两个王，在民数记21章以及生命记第二章第三章都有提到。那特别如果你翻到民数记21章21节，或者你听我读民数记21章21节，清楚的记载说，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是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所以以色列人是用很和气的语气来请求这个西宏亚摩利王让他们经过那个地方，清楚表明说只是经过那里，不会偏入这个田间或者葡萄园，不会毁坏他们所种的植物，也不会占他们便宜，就是很客气的跟他们说我们只是经过。但是亚摩利王西宏却很恶劣的态度，拒绝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境界经过，而且召聚他的民到了雅加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可见西宏这个王是以强硬敌对的态度手段来对付以色列人，一点也不客气。不过神却帮助了摩西和以色列人将这个王消灭了。所以西宏王西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巴山王二，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巴山王二是利法因人，利法因人他本身是利法因人，他统治利法因民族，住在以斯他路和以德来。那这个利法因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属于巨人族，就像亚纳族巨人一样。那在生命记第三章十一节就提到，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也只有巴山王二，特别记载他的船是铁的，可见他的重量，他的船是铁的，长九轴啊，九轴大概四米，大概是不是这边有四米我不晓得，四米，他的船四米，你见可见他的人是多大我不晓得，巨人啊，他的船九轴，轴是这边大概到这边，这是一轴，九轴 啊，你如果去计算的话，大概四米或者四公尺，宽四公尺，大概两米。那么这个民族是属于利法因族，他们的长相或者身高体重看得很高大，有强大的战斗力，让人看得会感到害怕。虽然如此，但是神帮助一些人征服这强大的敌人，彰显神的全能，让一些人百姓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大能的眷顾和引导。所以摩西虽然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不过摩西他仍然忠于神所托付的带领以色列人的使命，最后他把责任交托给约书亚。那无论是摩西或者约书亚，他们都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领这群以色列百姓。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有没有想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使命吗？今天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新加坡，有宗教信仰自由，有机会听到福音，在教会可以肯定信仰，知道耶稣是救主，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在神的家与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体会主的爱。那有什么目的吗？神的心意是什么？在你身上有什么计划？肯定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当我们听到福音蒙恩得救，尝过主恩的滋味，救恩的喜乐平安，不只是白白给我们，是要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也传给别人，把福音带给家里的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特别是圣诞节要来临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去把人带到主面前？那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明年七月也会开始在乌兰宣道所开始早上崇拜，到时将会有很多事工同心要去发展，有不同的岗位要配搭。那我们是否认定说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宣信堂的使命？我们愿意一起去承担，去同心完成神的使命。摩西、约书亚他们对持守神所托付他们使命，带领以色列百姓一代过一代。好，第七节到二十四节就记载约书亚在约旦河西杀了三十一个王。那我们有讲过，约书亚的战略就是从中间南要切割，先从约旦河过去记载，然后直接到耶利哥，然后到埃城那边中间，然后再下南，南征北讨，然后占领了整个迦南地。那么在十一章二十三节就这样说，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是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所以约书亚继承了摩西的棒子，带领以色列进入埃及，进入迦南地。但是他没有以领袖自居，说我既然是带领你们进去，他占为己有，或者他自己先选地方或者霸占地方，没有。他是很认真的把所分配的地给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宗族，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得到他们应许之地。我们想一下，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神要我们去征战、去得胜，得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是哪一些地方或者哪一些事情，那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或者我们根本不在乎，或者我们也失去意向，没有方向，没有动力，生活侍奉也只是得过且过，漫不经心。约书亚看到他的使命，看到神要他去征战，让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那也愿主帮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挑战，愿为主征战，成为一个征战的勇士，回应主的呼召，带领人来到主面前，一起追求生命成长，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主征战取得胜利。无论是摩西和约书亚，每一场战役都有它的代表性。我们说在约旦河东，摩西对亚摩利王西宏的战役，那摩西其实做了一个结论，在申命记二章三十六节那边说，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河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然后说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那是二章三十六节。那么在三章第四节说， 那时我们多得他们的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做。可见神的子民靠着神的恩典力量，没有攻不破退不倒的高墙。那巴山王二的战役，我们说巴山王二是一个巨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大概4米，宽大概4轴，大概2米。那么我们说无论这么这个人多么高大，多么令人害怕的巨人，同样靠着神的恩典，没有打不倒的巨人。那当约书亚进攻了南部之后呢，再到北部的战役，我们看到夏所王耶兵召聚北部各地的王，圣经描述说他们人数多如海沙，还有马匹和车辆。虽然人数众多，军备很先进，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没有打不赢的联军。就像在1967年以色列出名的六日战争，当时埃及、阿拉伯、约旦和叙利亚的联军比以色列多得很多，他们对以色列人虎视眈眈，要联手来攻击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一举剿灭。但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帮助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6天之内就击败周围这些敌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炸毁他们许多的这个飞机和坦克，而且收复了3倍的土地。那是1967年的著名的六日战争。那我们回顾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仇敌，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力量，乃是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元帅，带领他们征战。只要他们听从神的吩咐，敌人的墙再高大，巨人再多巨大，人数再多也没有用。以色列人没有攻不倒的城墙，没有打不倒的巨人，没有赢不了的联军，因为神亲自率领他们，使他们得胜。那其实如果我们读整个约书亚记，总共24章，24章刚好分成2大段，1到12章是以色列人的征战，那么13章到24章就是分地，好，分地。那12章7到24节就记录以色列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占约旦河西的几场战役。那我们说过，从第1章到11章的所有的战役，我们稍微温习一下。约书亚记第1章，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伟大的领袖死了，摩西死了，人心惶惶。虽然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但神的工作不会因此就停止，神就呼召选召约书亚起来代替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肯定的，约书亚会害怕，但是神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神也允许他，无论是他往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就像与摩西同在一样。于是约书亚听从神的吩咐，走遍营中，激励百姓，预备3天之后就过约旦河，得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地。那是第1章。那第2章到第4章，他们就开始要过约旦河。首先他们打发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等候神，然后按照神的吩咐，在约旦河河水高涨两岸的时候，祭司先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那么脚到了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在亚当城停住，以色列人就可以安然走过约旦河，彰显神的作为。那第4章，在过河的时候，上帝要以色列人他们在河中间捡12块石头搬到祭甲作为记号，立石为记，让以色列子孙将来看到石头的时候可以教导他们，耶和华是可靠信实的神，在他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事。那是第4章。然后第5章到第6章，他们过约旦河之后呢，在祭甲作为大本营，好像总司令部，那么他们做了2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受割礼和守逾越节，学习专心依靠神，而且认定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带领他们开始一系列的战争。那第6章，我们就看到尽管这个耶利哥城高大坚固，门关的紧紧，在人看来没有可能攻破，不过他们照着神的吩咐绕城，1天1次，第7天到第7次就大声喊叫， 城墙就倒塌，以色列人不费一兵一卒就攻占了第一个城耶利哥。表面上一些人绕城，实际上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绕城，城就会倒塌，而是神与他们同在。因为祭司是抬着约柜，如果没有神同在，无论他们绕城多少次也没有用，城墙不会倒塌。不过神与他们同在，城墙就倒塌。他们照着神的方法。那第七章到第八章，我们就说比耶利哥小得多的这个埃城，因为亚干在耶利哥取了当面的物，连累以色列人，因此第一次打埃城的时候失败，死了36个人。后来只有当约书亚听从神的吩咐，认真对付罪，除掉当灭之物，亚干也因此被自取灭亡，罪恶除去。第八章，当他们认真看待神的吩咐，去部署埋伏，在攻打埃城的时候，第二次就把埃城消灭了。那第九章到第十章，以色列人把迦南地从中间拦腰切割，然后打了耶利哥到埃城之后呢，整个迦南地的人当时基本上是心都消耗如水，南部的一些王也看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那么即便呢那时也假装从很远的地方来求和，那么以色列人约书亚他们也被这个即便的那个演技或者那种好像外表的城蒙骗的，与他们立约起誓不杀他们。那是第九章。那第十章，因为即便以色列人立约之后呢，这个举动就记录了耶路撒冷王和其他的王，形成了南部的五王要来攻打即便。即便就到基甲去向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求救。那约书亚我们说他选择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没有因为说即便过去是欺骗他们他就坐视不理，相反他立刻连夜出兵去救助他们，也开始了南部的战争。神为一些人征战，下冰雹，那么听约书亚的祷告，太阳月亮停住，一些人还可以趁胜追击，把五个王追的消灭，也攻取他们的地。那是第十章。第十一章就在南部平定之后呢，北部的下所王也召集了北部几个王组成北部的联军。我们上回说他们人数多如海沙，有马匹有车辆，不过神建立约书亚的信心，跟他们说不要惧怕，明日的时候我要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然后你要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烧毁他们的车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结果他也把北部平定了，最后他们做了全地。那约书亚第十二章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最后的一个得胜的一个概要的记录，好像是一些重复前面几章的一些经历，看来好像是一些记录，不过却隐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以总结以下几点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第一，如果想要得到平安必须先经历征战。那约书亚第十一章最后这么说，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这样耶稣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的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是十一章二十三节。的确人都希望和平，没有战争，都希望太平，不过在太平之前必须先经历征战。我们上回说过，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到底打了多少年的战争，不过在第十一章十八节就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的。我们上次有说许多年的，如果我们从加勒的年龄来看，我们就知道加勒当时被摩西他们差派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是40岁，然后当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加勒是78岁，因为他在旷野漂流38年，所以40+38就是78。那最后打完仗了，他们分地的时候呢，加勒是85岁，那是在约书亚第14章10节就说到， 加勒当时是85岁，所以85减78就是大概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打了7年的战争。那同样记录我们生活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相信说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神要使我们的安息的，使我们的平安。不过另一方面上帝也提醒我们说，所以务必要进入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第10章10节，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就可以享受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就是说必须经历一些属灵的征战，才能进入上帝给我们那种平安那种安息之中。神应许给我们平安喜乐，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但是我们必须先把罪恶除去，败坏罪恶放荡的生活使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现在黑暗痛苦当中，我们必须有与罪勇敢的征战，经过征战得胜才能脱离光明，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特选崇拜短歌57首说，罪恶出去活水进来，借着主丰富的恩典。罪恶没有出去活水怎么进来呢？那记得有些人攻打埃城第一次失败，为什么？也就是他们取了当面的物，得罪了耶和华，连累以色列人也死了36个人。那唯有当他们认真的悔改，把牙缸除掉，当面之恶除去，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认真听从神的吩咐，去部署去埋伏，他们就能够得胜埃城。同样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罪有黑暗，被罪恶捆绑，那我们必须靠主的恩典对付罪恶，战胜罪恶，才能得到平安喜乐光明的生活。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战胜罪，首先就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而且我们要继续靠着主的话语对付罪，不要随便犯罪，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平安。所以要能够享受平安，一定要先经历一些征战，就像一些人他们先征战了才能够承受应许之地给他们的那个安息。第二，如果要想要得到胜利，也必须要真正的依靠真神。我们看到摩西和约书亚他们所打的战争，当然都是神有给他们应许，特别约书亚带领一些人在约旦河西打的4场战役，神都把作战的策略告诉他，一些人怎么攻打第一个城，他们绕城，神告诉他们，在埃城因为失败，神也告诉他们后来怎么样部署，怎么埋伏，他们把罪除去，他们得胜。那第3场战役，耶路撒冷王联合其他的王攻打基遍，那约书亚得到神的应许，率领以色列人连夜赶到基遍，那么把南部的这个武王杀败，那么然后到第4场北部下手王召集其他的北方联军，以色列人也听从神的吩咐，神的引导让他们去得胜，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烧毁他们的车辆。那这几个战役就好像约书亚带领他们去作战，实际上是神吩咐他们去怎么做，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摩西在约旦河东和约书亚在约旦河西的战役虽然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听从神的吩咐去作战，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摩西的战役是别人主动来攻击他，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山王二，以色列很客气的请他们经过他们的边界，应许不会破坏他们的田地，只走大道，他们很客气，但是这些西宏王他们却很嚣张的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结果反被以色列人打败。那这是摩西是被动的，那约书亚的战役是神吩咐摩西怎么做，他就主动的去攻打，先发制人把敌人消灭。所以无论是被动的引战或者主动的去征战，神都使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特别约书亚第11章1到5节，北部的这些诸王来聚集在米伦水边一起安营，要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有马匹车辆。那这是一般迦南人当时 他们没有的。这是当时古埃及或者东北方的这个米索波达米那些平原的人才有这些所谓马匹车辆，它的威力和效果就像今天的坦克车装甲部队一样，可以说在当时是最先进最高级的武器。虽然以色列没有这些资源，不过他们有上帝的应许，他们一定得胜。上帝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他们，明天这时候我就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把他们杀了。不过你要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砍断马的蹄筋，烧毁他们的车辆，就是要他们不要依靠这些人看来很有用的东西，而忘记了依靠耶和华，是要他们专心依靠耶和华。正如圣经所提醒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人使人得胜的不是这些东西，这些多少的资源，是耶和华上帝，这是我们需要学习依靠他的。以色列人是如此。那今天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很多新的东西，很先进的科技，看来很好用，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甚至可以放弃我们原有的，就好像手机很好用，什么东西都可以记录储存起来。现在我们头脑都不用记东西，我们也不用笔，不用纸，我们只要查一下手机，一记在手，通行天下，谷歌一下，哇，就马上查出来。所以不要说电话号码，连圣经也不用去背，查一下就马上看得到。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依靠，我们就忘记了依靠上帝，忘记了神，这些比神更神。求主怜悯这个时代，那我们紧紧的依靠神。过去有诗人这样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上帝的名。那今天有人靠手机，有人靠电脑，靠现代的科技，那我们是不是仍然提耶和华的名，仍然依靠这位上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认真的看清楚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这样的挑战是很大，错综复杂，亲自知道神要我们去做的事，认真听从神的话语，打神要我们打的征战，不是照我们的意思，而是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慧去面对，是照神的话语去做，那我们就一定能得胜。要得到胜利，必须依靠神。这是从十二章里面，或者一到十二章，以色列人他们得胜就是这样。第三，要想要承受产业，必须要绝对的顺服。刚才我们说第十一节，对不起，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是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夺了全地，是不是真的夺了全地呢？没有征战了吗？那如果我们读约书亚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就看到好像不是如此。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也要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如果你读这两节圣经就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全地，换句话说，仍然有一些敌人他们没有消灭。为什么呢？那这里提到这些非利士人，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这一带地方的人，他们没有被以色列人消灭，以色列没有消灭他们，结果怎么样呢？这些非利士人就在扫罗和大卫的年间成为以色列人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这些非利士人就常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他们，以色列没有消灭他们，他们没有征战到底。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这样提到，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这是上帝说，我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要借此试验一些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他叫约书亚没有完全赶 完全杀尽他们，是神留下。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要死的时候，迦南还剩下一些人还没有被赶出去，没有被消灭。为什么？上帝在这里特别补充说，要借此试验他们，试验以色列人肯不肯听神的话，遵行神的道。换句话说，这些被没有消灭的人，成为神手中管教以色列人的鞭子。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强盛起来，来击打一些人，管教一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那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南征北伐，战胜各地的王，攻占了这许多的地，耶稣好像过渡的这个关，师父好像说啊，天下太平了，没有征战，可以喘口气。真的多了权地吗？没有。那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在某一些工作侍奉里面，或者我们真的付出了很多，也看到一些成绩，尝到一些成果，我们觉得不错了，是不是可以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喘一口气，是吗？不要太高兴，可能试探马上就来到。我们需要知道，每一天都需要靠着主谨慎自守，刚强壮胆，不可以随便松懈停下来。什么时候松懈停下来，什么时候就可能失败软弱，被仇敌得胜。所以约书亚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得到，有未得之地，有未得之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我们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如果我们未得之民，从人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我们所认识的周围旁边的同事同学，这些是未得之民，是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饥饿以外没有信主的人，世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周围许多的黑暗罪恶，被罪恶捆绑，他们都是未得之民，是神要我们把他们找回来。那什么是未得之地？哪一些是神要我们去攻取去征服的？那些充满迷信、罪恶败坏、生活放荡的地方，神要我们到那里去传福音，去征服，用福音的光照亮那个地方，除去黑暗。今天我们信心台有什么未得之地呢？是神要我们去征服去攻取的呢？十年前神带领我们来到 TreeHub 这里，两年前带领我们开始到无人 Eleven， 我们开始了傍晚的崇拜。那完成神的心意了吗？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很多要去征服，要去满足神心意的？感谢神教牧长职回应神的大使命，回应神的呼召，我们预备明年七月开始在乌兰宣道所开始早上崇拜，以福音的大能征服拯救那地方的人。那我们是不是有认真去同心去履行神这样的大使命？那约书亚他能够带领一些人好像节节的胜利，当然有上帝的引领，不过仔细想一下，认真看到耶稣亚是怎么与神同行，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标准的答案，那是在十一章第五节，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吩咐耶稣亚，耶稣亚就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你就看到说耶稣亚是如何的认真看待耶和华上帝的话语所吩咐摩西的。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的看待神的话，尽心竭力去遵守。神要以色列人承受应许之地，去征服，去攻占。另外神也说一切都要灭尽，以色列人对一切的罪不合神的心意的一些事情要除去，当灭的污要除去。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些将一些罪、一些嫉妒纷争、自私罪恶不合神的心意除去，或者还有一些没有灭尽呢？神吩咐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完全照着去完成，神要我们去对付的事情我们又没有完全去对付，这些都是我们未得之地。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看待我们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不是像摩西和约书亚这样认真的带领以色列百姓？神应许我们完成大使命，但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神的应许里面，而没有积极去传福音，不起来与神同工，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竭力去抢救人，领人归主，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产业。那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来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追求，生活懒散，不认真读经祷告，付代价得胜追恶，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承受属灵的产业，必须要绝对的顺服。最后，如果我们要继续扩展神的国，我们必须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就是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向前发展。那第十二章不只总结了约书亚击败三十一个王的辉煌成绩，同时也把摩西在约旦河东击杀两个王的战果，总共三十三个王都击伤在里面。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摩西立定的根基，就没有约书亚辉煌的得胜，没有约旦河东的胜利，也就没有约旦河西的大胜，没有前人栽树，也就没有后人乘凉。摩西是第一代领袖，然后交棒给约书亚。有的人喜欢拿摩西和约书亚的战绩做一个比较，摩西在约旦河东只有杀了两个王，约书亚在约旦河西杀了三十一个王，看起来好像约书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将军，比摩西还厉害，可以这样比较吗？当然不可以。当约书亚从摩西手中接过领袖这个棒子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大的作为。你想一下，要接替一个属灵伟人像摩西这样的一个职位，容易吗？肯定不容易。摩西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埃及所行的神迹，过红海，在旷野所行的神迹，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那约书亚是谁呢？竟能够继承摩西的地位，领导一些人进入迦南地。约书亚他自己很清楚知道，因此当上帝选召他的时候，借着摩西选召他，我们看到约书亚开始是很不安、很担心、害怕，因此上帝不断的鼓励约书亚。无论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很清楚的一直说，上帝与他同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上帝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大大的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这就是刚强，就是约书亚可能觉得他自己很软弱，上帝要他刚强。你要大大壮胆，就是可见约书亚真的有点担心害怕，所以上帝说你当大大壮胆。肯定的，你说以色列人会被比较这两个领袖呢？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摩西有时都被气得半死，摩西都很不容易。你想约书亚他没有看在眼里，他知道是多么的辛苦，但是是神吩咐的，他就这样的遵照神的心意来带以色列百姓。今天当教会牧师有一些情况，肯定会有一些情况，当教会牧师传道交棒接替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前任的牧师传道只是一个平庸之辈，接任当然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压力。不过如果前任是一个属灵巨人，毕生鞠躬尽瘁，那么在各样事工上的表现甚得人心，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要接的人就很不容易。那只是说到就像约书亚和摩西一样，其实每个接班人都要按照自己的信心、恩赐和上帝给的意向，随从圣灵的引导，把会众带到每个层面。约书亚就是这样，他不是摩西，他 他不是重复摩西的工作，他只是遵从上帝的命令，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攻进迦南，完成上帝的托付。那同样的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不要拿教会的领袖做比较，在教会发展的过程里面，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要，神兴起不同的领袖，无论在初期可能有一些领袖带领，然后在另外一个阶段神就兴起另外一些可能更强的领袖来带领。当上帝给教会增添人数的时候，教会可能需要另外一些人，另一些领袖来服侍会众。就像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当巴拿巴在安提阿那个地方看到有这个需要，他知道去找谁，找保罗作为他的同工，来更好的使到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起来。那神从圣经里面看到神兴起不同人来服侍他，无论是旧约的先知、神的仆人，或者新约的使徒门徒。即使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手在掌管着带领他的教会发展，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教会也是这样。两千年来主的教会在先圣先贤的努力辛劳，遗留在教会传统中宝贵的教导、真理教义和重要的礼仪，这是我们今天要加以珍惜传递下去，而不是抛弃。当然我们可以切现代的需要去改进，而不是废除。这只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我们从2008年从原来的教会分别出来成立宣信堂，在2009年靠着圣恩典建立的买了这个崔号21八个单位，在一两栋这里有聚会所，长着弟兄姐妹同心完成神的心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信心在2015年开始乌兰的福音施工，在2017年购置乌兰宣道所。那我们也预备在明年2020年7月，不只是在乌兰宣道所有傍晚崇拜，我们也要开始一个早上的崇拜。那接下来有什么是一些事工要发展呢？我们需要继续体会主的心意，勇往向前，一起去经历神的恩典。就像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在摩西、在耶稣的带领之下，他们最后完成神的托付，让以色列百姓他们承受应许之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体会神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承受伟业，我们需要顺服，需要看神自己兴起他的领袖来带领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通过约书亚记，我们看到无论是你重要的仆人摩西，神的摩西，他怎么样的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牧养、来带领他们，即使在年老知道自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他仍然的尽忠的完成他的使命，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托付给约书亚。我们也看到你自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兴起约书亚继续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也最后征服了迦南地，接下来他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要去住，就求你自己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通过这些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看到的哪些是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哪些是我们需要警醒、认真看待的事情，叫我们继续靠主的恩典来做成你的工作，来服侍你、见证你，一生跟随你，永不退后。让教会继续在你面前蒙恩，教会继续在你面前发展，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